不同的人物，不同的经历，但他们都在讲述同样的故事，那就是在黑暗的世界里寻找光明。
不同的处境，不同的遭遇，但他们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：
为什么生活是这样的痛苦？
我如何走出困境？
我的信仰真的可以帮助我吗？
上主有没有听到我的呼求呢？
有的，狭缝之光带你找到出路。
客人坐在炕上，其中一位客人逗着孩子玩，孩子一动也不动，口水不受控制地漏下来，但他的眼睛却跟着客人的玩具移动。原来那位客人带了小玩具来，铃铃响，清脆的声音吸引着孩子。这位客人他尚未认识，是一位很温柔的女性。原来这位客人是一位心理咨询师，难怪那样和蔼。
诗篇121篇1-2节说：我要向群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？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真实的人生经历，真实的生命转变，狭缝之光引导你进入光明的未来。
小梅已经习惯沉溺在失望当中，仿佛就定格了似的。她没有发现，这位心理咨询师正在尝试教孩子学习抓住奶瓶。那个奶瓶有两个提手，非常的便捷。其实孩子两只手呢，是能够握住的。当小梅再次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她再度惊讶地发现，哎，孩子怎么真的可以用手抓住奶瓶了呢？还努力地尝试去吮吸。小梅看到这样的场景，眼泪几乎要掉下来。她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怎么孩子竟然可以自己抓握住奶瓶了呢？她似乎难以相信，但眼前又摆着是事实。她着急着问这位心理咨询师，迫切地想知道答案。是他用了什么技巧吗？还是他懂得魔术，瞬间就变了个人似的？其实啊，他这位朋友客人啥技巧也没用，反而是告诉小梅说，最重要的是他内心要相信孩子可以做到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给孩子希望。正如你相信孩子会笑，你就会用笑脸对着他，他看见你笑的时候，他慢慢学习，自然就懂得笑了。小梅慢慢地缓过神来，似乎听懂了一些。她为自己原来一味地对孩子失望感到羞愧。她总是认为这孩子一辈子就这样了，就没救了。原来是她自己最先去标签了这个孩子，把孩子看成一个无脑的脑瘫儿，甚至不相信他还有好起来的希望。小梅很感激这位客人，因为那一天他们就像天使一样，把祝福和希望带给了他。而他更感激的是，从那一天起，这位心理咨询师一直陪伴着他，以致他忘记了日子的艰辛，坚持给孩子做训练，并且相信孩子的能力。这一份支持是那样重要。他一直很好奇，这位名字叫诗的心理咨询师，他的爱是从哪儿来的呢？他并不认识他。而就是在那一天，当诗来到小梅家的时候，他甚至还心不在焉，但从那天起， 石就成为了小梅的朋友，那种没有利益目的的朋友，纯然而真诚，小梅感受到。而且呢，石的这种关心让她并不是感受到压力的，因为小梅知道有些人虽然是好意帮忙，但是他们的那种好意总让人喘不过气来，好像这一份帮忙总是附带着条件。但是施向小梅伸出的这援手却让她感到温暖和自在。后来啊，小梅知道了施原来是基督徒，这份爱有别于她在曾经伊斯兰教会中所领会到的。
请听下一集故事预告。
小梅已经习惯每一天天未亮的时候，她就抱起脑瘫的孩子，赶在交通高峰期开始前搭公交车，中途还要再转车，要是进入高峰期就麻烦了，既要看顾孩子，又要追车挤车，清早抱着孩子赶路，晚上又抱着孩子回来，小梅的手和腰又酸又麻。快三岁的孩子，他的重量像两个大西瓜，后半段路漆黑一片，朋友总担心他，问他怕不怕。为了孩子，他不敢想怕不怕的问题，为了继续赚钱给孩子治疗，丈夫去了远方干苦工，想到丈夫她就不怕了，反而黑暗使她与丈夫连结。当她走在黝黑路上时，她感受到远处同样身处黑暗中的丈夫。